欢迎收听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每个人都纠结过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自己卡住了，好像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打转，明明下决心要改变，结果没几天，哎，又回到了老样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根据乔迪斯彭扎博士的一些研究来挖一挖这个根源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观点是，有一个想法让我愣了很久。他说：“你的个性正在创造你的个人现实。
是的，这个观点冲击力非常强，因为他把一个很虚的愿望，比如说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，甚至有点残酷的任务。
”什么任务？
你必须先变成一个全新的人。
哇哦！
对，这就不光是心态问题了，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大脑结构，还有身体的化学反应。
对，我们老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好像个性是焊死的。但他这个说法是，你周围的一切，你的工作、你的人际关系，甚至你的健康，其实都是你个性的一个产物。
没错。
这个想法太颠覆了，我们必须得聊透哈。那咱们就从根上说起吧，为什么改变这么难？
这个难其实根源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迪斯彭扎博士的研究里有个数据，我觉得特别惊人。我们普通人啊，每天大概有6万到7万个念头。
六七万，这么多？
对，那你猜猜看，这里面有多少是全新的，跟昨天不一样的？
我猜可能一半，乐观一点想。
答案是不到10%。
10%都不到。
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90%以上的想法都只是在重复前一天。
天哪！
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每天都想着同样的事，
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对，同样的选择自然就导致同样的行为。
然后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行为，就只能创造出同样的经历。
正是这样。
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？比如说，我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哎，今天又是一团糟。这个想法让我感觉很丧，然后我就真的拖拖拉拉，结果工作果然没做好。到了晚上，我就更加确信，看吧，我这一天就是一团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完全是，而且你这个循环里还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，
是什么？
同样经历会带来同样的情绪。
哦，
而你说的那个丧的感觉，这种情绪又会反过来去滋生和强化你最开始的那个想法。
我的一天就是一团糟。
对，这样一来，你看，思考、选择、行为、经历、情绪，一个完美的闭环就形成了。
而我们平时说的个性，不就是我们怎么思考、怎么感受、怎么行动的总和吗？
所以说，你现在的个性正在日复一日的非常精准的创造着你现在的生活。
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我们自己写的自动运行程序，然后自己还关不掉。
说的特别对，而且这个程序它还有神经学科的基础，有个很形象的说法，叫神经元同频共振就会连接成网。
这个我听说过。
意思就是你脑子里那些经常被同时激活的神经细胞，它们之间的物理连接会变得越来越强，就像在荒原上踩出一条小路，走得多了就成了高速公路。
所以，我们年复一年的重复某些想法和情绪，就是在生理上。
对，就是在实实在在的加固这些高速公路，最终他们就成了你身份的一部分。迪斯彭扎博士的研究里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节点。
什么节点？
35岁。
35岁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
他说到这个年纪，我们大概95%的自己都变成了一系列无意识的自动运行的程序了。
95%？
是的。包括我们的行为模式、信念系统、情绪反应，全都是。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自动驾驶。
哇，自动驾驶。
对，被过去积累的经验和情绪在背后操控着。
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终于下定决心说我要改变的时候，会感觉那么难受。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往回拽我。
是的，当你试图偏离那条高速公路，去走一条新路的时候，你立刻就会感到一种，强烈的不适感，不确定，不可预测，
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未知。
对，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天生就讨厌未知，所以大部分人宁愿活在熟悉的痛苦里，
比如长期的焦虑、内疚，也不愿意去冒险踏入那个充满可能性的未知地带。
因为那个熟悉的地带，哪怕是痛苦的，但至少它是
可预测的，是安全的。
你刚才提到一个概念，身体成为心智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话是不是说反了？不应该是心智控制身体吗？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反常识。
问到点子上了，这正是最关键的地方。正常情况下，确实是我们的心智，我们有意识的大脑在发号施令。但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因为某件事持续愤怒了10年。
10年，
这10年里，他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习惯了愤怒状态下的那些化学物质，比如高水平的肾上腺素。久而久之，身体的细胞甚至会改变他们的受体，就是为了更好地接收这些愤怒的化学信号。
所以说身体对这种情绪上瘾了。
完全正确，就是上瘾了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身体就变成了习惯的奴隶。当他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这种熟悉的化学物质时，他就会开始造反。
造反？
他会向大脑发号信号，主动地要求大脑去产生那些能带来熟悉情绪的想法。所以当你某天早上醒来，决定今天要过得平静感恩，你的身体可能立刻就开始抗议了。
这太真实了，就像我每次下定决心晚上10点就放下手机，结果9点59分我的手就不自觉地伸过去，脑子里有个声音说，就再刷5分钟，就5分钟。
对，
我一直以为是我意志力薄弱，原来是我的身体在造反啊。
正是这样，这个内心的声音就是你的身体在对大脑说话。他会说，你明天再开始改变吧，你太忙了，没时间搞这些，这都是那个人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
这根本行不通的。
对，这些念头其实都不是你真正的想法，而是你旧有的被身体固化的程序，它在拼命阻止你走向未来。
所以当我感到不舒服，下意识想找点什么来分心的时候，其实就是
你的身体在试图把你拉回到它所熟悉的情感安全区。
但真正的改变恰恰就发生在我们抵抗住这股拉力，选择走进那个不舒服的未知里的时候。
对，你必须勇敢地穿越这条改变之河。这个过程在神经学上、生物学上、化学上都是旧自我的死亡。
旧自我的死亡，这个说法好深刻。
你是在用行动告诉你的身体，它不再是心智，你才是。只有经历了这一切，你才能真正到达对岸，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那么，认识到这一点，拿回主导权，就是改变的第一步。
没错，这认识到的一瞬间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觉察。
所以我们具体该怎么做？第一步就是觉察。我以前总觉得冥想就是要清空大脑，什么都不想，但好像这里的定义不太一样。
是的，这里对冥想这个词做了一个很棒的诠释。它的词源本意其实是变得熟悉。
变得熟悉？
对， become familiar with。 所以练习的目的不是去清空大脑，那几乎不可能，而是让你有机会坐下来，安静静地去熟悉你那些无意识的想法，不自觉说出的话，还有那些习惯性的行为和情绪。
啊，这一下就说通了。你不是要去消灭这些想法，而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他们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转变，从程序本身转变为程序的观察者。
没错，当你能够观察到这些自动运行的程序时，你就已经不再是那个程序了，你成为了那个正在观察程序的意识。
这个分离了动作本身就有力量，
有巨大的力量。这又回到了神经科学的另一面。刚才我们说神经元同频共振会连接成网，对吧？
对，
反过来也成立，不再同频共振的神经元连接就会中断。你观察自己旧有模式的这个行为本身，就是在削弱那些旧的神经回路，
因为你不给他们能量了。
是的，他们的连接就会慢慢松开。
好了，那我们来点实际的，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指南可以分享给大家？
当然， Dispenza 博士提到了两个非常实用的步骤。第一个叫每日复盘与心理演练。
每日复盘与心理演练。
具体操作是这样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问问自己，我今天做得怎么样？我在哪个时刻失控了？在哪个瞬间又变回了那个我不喜欢的旧我？
找到那个触发点。
对，可能就是某个人说的一句话，或者你收到的一封邮件。
找到之后呢，只是反省一下吗？
不，关键在下一步。闭上眼睛，在你的脑海里像导演一样重新排练一次这个场景。这一次你要按照你理想中的那个自己的方式去思考，去感受，去行动。
等等，我得打断一下，很多人听到心理演练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？或者说是白日做梦？
这是个好的问题。
它和空想的根本区别在哪儿？为什么它真的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硬件？
问得非常好，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其实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发生的，什么是你清晰想象出来的。大量研究都表明，当你闭上眼睛，全神贯注地想象自己在弹钢琴，你大脑中控制手指运动的区域，它的神经回路的变化和那些真正在练习弹钢琴的人几乎是一样的。
真的吗？
真的。所以这举了不是空想，你是在利用神经可塑性为你的未来预先安装新的神经硬件。
我喜欢这个说法，安装新的神经硬件。
对，这样一来，你的大脑就不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，而变成了一张通往未来的地图。
那除了每天结束时的演练，第二个步骤应该就是在当下进行自我调节了吧？这个听起来挑战更大。
是的，这更具挑战性，但也更关键。当你捕捉到自己正在陷入旧情绪，比如焦虑、沮丧、愤怒的那一刻，你要立刻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，而不是失败。
为什么是胜利的时刻？
因为你觉察到了，你从自动驾驶模式中醒过来了。
好，在那个胜利的时刻，我该怎么做？
首先停下来，先别急着反应，然后用一些工具让自己的生理状态先平静下来。
比如深呼吸。
对，有意识地做几次深长的呼吸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心脏区域，这被称为创造大脑和心脏的相干性。简单说，就是先让身体冷静下来。
身体平静了，才能拿回思考的主导权。
没错，然后立刻重新连接到你对未来的愿景。你要提醒自己，眼前的这个状况和我真正想成为的人、想创造的生活相比，哪个能量更强？
绝不能让当下的环境和情绪能量大于你对未来目标的能量。
正是如此，这个过程就像是在锻炼一种情绪肌肉。
一开始会很难，需要很大的意志力，但每一次成功的自我调节都在强化新的神经回路。
对，让你下一次做得更好。每一次你成功的抓住自己，并且选择不被旧情绪牵着走，都是一次神经学上的巨大胜利。
聊到这里，我们其实已经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概念了。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所谓的物质主义给催眠了，习惯用五官来定义现实。也就是说，我看到了才相信，我摸到了才算数。
是吧？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你能否相信一个你还无法用感官看到或体验到的未来？
哇哦！
你能不能爱上一个尚未存在的未来，并对它保持忠诚，即便你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？
这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好像和我们刚才说的心灵演练是一脉相承的。
是的，创造的过程分为两步。第一步，在你的头脑中反复构想你的未来，如此频繁，如此清晰，直到你的大脑从神经回路上看起来就像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。第二步也是更关键的一步，是每天从情感上拥抱这个未来。
从情感上拥抱未来。
对，你要让你的身体提前感受到未来实现时的那种情绪，喜悦、感恩、自由。
让身体提前感受，这要怎么做到？
因为你的身体，也就是你的潜意识，它分不清楚一件事是真实发生在外部世界，还是纯粹由你的思想在内部产生的。这里有个虚拟现实，就是 VR 的例子，特别有说服力。当你在 VR 体验中站在悬崖边上时，尽管你的理智知道这是假的。
对对对，我知道，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害怕。
没错，你的身体会产生和真实情况完全一样的生理反应，手心出汗，心跳加速。
这个我体验过，身体的反应完全骗不了人。
这就完美的证明了你的思想和想象可以直接改变你身体的化学状态。所以，当我们每天都在头脑中安装未来的神经硬件，同时用身体去感受未来的情绪时，我们就是在给身体和基因发送全新的信号，让身体开始相信那个未来已经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了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这就不再是在物质世界里费力的去追逐一个结果。
是的，
而是先在能量层面成为那个已经拥有的人，然后让结果被你吸引过来。
说得太好了，你变成了磁铁而不是追逐者。
但是这里面肯定有陷阱。
当然有，一个非常常见的陷阱，很多人做完了这些练习感觉很好，但一睁开眼睛看到现实世界没变，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我的财富还没来，为什么我的理想伴侣还没出现
啊？那这一瞬间整个实验就失败了。
没错，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瞬间回到了那个用感官定义现实的旧我，
又开始体验到匮乏感了。
对，还有分离感。正确的做法是把这当成一个科学实验，你是自己人生的科学家，你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住那个未来的能量状态，不被急躁、沮丧这些旧的情绪所干扰。
当感觉到这些情绪升起时，就对自己说，哦，这是旧程序在运行，然后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方法去调节。
是的，
这个过程听起来像是一种启动仪式，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考验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迪斯彭扎博士最后也提到了价值感这个概念。他说，宇宙只会给予我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值得拥有的东西。
值得。
而这个克服旧我、坚持愿景、保持能量状态的过程，本身就在提升我们的价值感。
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真正克服了那个活在过去充满匮乏感的自己，我们就用行动证明了我们值得去接受那个全新的丰盛的现实。
这本身就是一场为你自己举办的毕业典礼。
对，让你准备好迎接那个全新的生命。
好了。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深入的探讨。想要改变你的生活，核心在于改变你的个性。
而这需要你有意识的去观察，并且打破那个由旧的思想和情绪所构成的自动循环。
这是一个需要你勇敢跨越未知地带的过程，其中的关键工具就是每日的心理演练和在当下的自我调节。
而最终的目标是让你学会不再被过去的记忆所定义，而是被未来的愿景所引领。
从根本上，从物质层面的追逐转向从能量层面直接创造你想要的现实。
对，你不再是现实的受害者，而是你自己现实的创造者。
最后，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可以马上实践的思考题。我们刚刚聊到，大概 95% 的我们都是在自动驾驶。那么如果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静下来想一想，就今天从你早上睁开眼现在，有哪些言行举止可能只是你无意识程序在自动运行的结果，而那个你真正想成为的全新的你，在同样的情况下又会如何思考、如何感受、如何行动呢？